也不用练
别紧盯得太厉害了，
也不用
别
也不用练，
紧盯得太厉害了，
有时候
要去觉知。觉知和紧盯它并不同，觉知只是很自然正常的去觉知，就是紧盯呢一开始是源自于贪心，源自于想要，想觉知，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所以就会去紧盯，去专注。如果我们去紧盯，去专注，心是苦闷的，身体也是苦闷的，紧盯有时候甚至脖子都这个痛，或者是眼睛眼球都会痛。持五戒，今天早上也有一个人来做禅修报告，修行根本不好，看了之后，哎，戒不好，戒不好，修行是没办法提高的。心是蒙上了阴影，心没有快乐。如果破戒破法的话，心是没有快乐可言的。心如果没有快乐，禅定不会升起。好好的持戒，起先也许会有点难度。有的人说，哎呀，好事是很难做的，坏事很容易做，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事实上并不对。佛陀他并没有说坏事很容易做，好事很难做，那个只是从单方面在看。佛陀看什么都看的是看透，能够圆满很周全，各个方面都涵括了。他开始说坏事，坏人很容易干，好人很难干，好人好事呢，这个好人很容易干，难还是容易取决于我们原来的基础。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杀生，让他不杀生是很难的，因为他想杀呀。有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要伤害什么，如果必须要去伤害，心里面是不舒服的。因此要用心持守，好好的持守五条戒，训练培养觉性，训练培养觉性，这是非常大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培养觉性，去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那是唯一的一条路，为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唯一的一条路。如果没有觉性觉知身，没有觉性去觉知心，根本不用去讲到道果涅槃。有的人打坐宁静，有些天打坐了又会散乱，不停地打坐，希望说可以证悟道果涅槃，那是不可能的，那完全是两回事。打坐只是追求宁静，也可以获得宁静，最高呢只能够去到梵天神。但是如果想彻底的超越轮回，不再生死轮回，要强调的是觉性，重点在于觉性，而不是在于宁静。说到觉性，一般的人又不认识所谓的觉性，就以为说，哎，每个人都是有觉性的，如果没有觉性那就已经疯了，以为说没有发疯的人那就是有觉性的人，那不对的，完全是两回事。要真的用于开发智慧的觉性，可以跨越生死跨越轮回的觉性，是四念处的觉性，而不是普通的觉性，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正念这个词。很多学习经典的人 他们会发生一些偏差，以为说觉性不需要加上正念，因为觉性本身就已经有了。但是在三藏经典里面有所谓的正念这个词，而且曾经读过其实还有所谓的邪念这个词，因此并不是每一种类的觉性都是好用的。觉性是能够记得，能够记得，能够感觉到这个身体的存在，心的存在，这个才能够称之为四念处的觉性。在我们心识善的时候，那也是有觉性，但是那只是普通的觉性，那是属于普通的善法，普通的善法。真正重要的觉性是四念处的觉性，也就是觉知身、觉知心的觉性。在三藏经典里面就会分成身受心法，身受心法把它汇集起来，其实就是明法色法。如果我们看到色法有觉性，感觉到色法的存在，我们有觉性感知到明法的存在，这个觉性是能够记得，能够记得起来，能记得更细一点，就是记得感知到色法的变化，感知到这个明法的运动变化，它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真正执行觉知的觉性，它不会有这样的特质，就不会迷失。觉知身体不会忘了身体，觉知心不会忘了心，有正知在，知道说现在应该觉知身，现在应该觉知心，不会忘了。大部分人觉性并没有跟自己在一起，在看到画面的时候，心就会跳进去看画面，在跳进去看画面的时候忘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正在迷失去看画面，也没有看到。在自己迷失的时候，既没有觉知身，也没有觉知心。在听到声音的时候，比如听到别人吵架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很用心去听，偷偷的去听他们。那个时候蚊子咬我们，全身的蚊子咬我们都感觉不到，有什么东西在身体上面发生了意识不到了，因为只是意味着在迷失去听。听了之后就去想说，哦，这一对夫妻每天都吵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心啊正在去点评价别人，但是没有看到，没有觉性在知道自己的心。因此如果迷失掉了，是没有觉性的。在我们迷失的时候，比如我们迷失去想，有身体会忘了身体，有心我们也会忘了心，全都忘了。既然我们都忘了身，忘了心，那我们怎么可能开发得了智慧呢？因为开发智慧就是探究明色身心的真相。如果都已经忘了身，忘了心了，那就已经没有，已经没有什么教材可以让我们学了。比如说我们心走神了，忘了自己了，那怎么可能会升起智慧看到身体的真相呢？心走神了，散乱了，读不出来，说正在散乱，正在走神，那怎么可能能够了解到心的真相呢？因此觉性呢必须不迷失，如果迷失就已经没有觉性了。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迷失去想一整天都会升起。次之，如果眼睛没有瞎，就是迷失去看；如果耳朵没有聋，就会迷失去听；至于迷失去闻气味、尝味道，它的频率是没有这个迷失去听、迷失去看或者迷失去听的频率那么高了。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每个人都有气味的，每个人都有不干净的气味的，但是我们习惯了这个气味是存在的，但是心没有兴趣。如果有很奇怪的气味一点点来了，我们就注意了，但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体味没有兴趣了，因为习惯了。如果没有什么奇怪的气味，就没有兴趣去闻气味了的。我们迷失最多的是迷失去想，次之是迷失去看，再次之是迷失去听，就这三个频道。但是如果有很强的刺激发生，我们才能够感觉到。比如一般的人心走神，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去拔牙齿，牙一拔牙疼了，就感觉到身体躺着张着嘴巴疼了，这个不会忘了身体，这个时候想忘也忘不了了。这个触特别多的，这个触其实一根方面的是迷失去想，次之是迷失去看，再次是迷失去听。至于说迷失去感知身体的接触，迷失这个气味，迷失味道，那个就会比较少一些了。在我们迷失的时候，甚至我们没有觉性了。在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是有不善法，也就是有痴。觉性是属于善法，不可能会跟不善法同步升起。因此如果我们心走神是发呆的，是没有觉性的。惊醒虽然在惊醒，然后感知提一落处，不停地去觉知，心跑去别的地方了，这个就不行了。龙坡曾经去看龙坡田，他教导弟子龙坡田做手部动作，他有着觉知自己，而正确不错。但是他的弟子要做手部动作，业内人坐坐在想这一招了之后，下一招是哪一招，哦，这一招下哪一招，哦，这一招，这个在想，那个时候是没有觉性在的，那个时候是正在迷失去想的，迷失在意根，迷失去想了。有时候这手部动作非常的漂亮，有的人做的时间很久了，那是很自动自发的，无意识的可以去做手部动作，非常漂亮，但是他心已经离开了寺庙了，这样也不能够称之为有觉性。即便是惊醒的很漂亮，打坐很漂亮，做手部动作姿势非常漂亮，但是如果没有觉性，那也就没有在修行了。阿伽曼尊者开始说，有觉性就是有在修行，没有觉性就没有在修行了，有觉性就有在精进，缺乏觉性就已经缺乏精进了。因此觉性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大家为什么说精进修行呢？为什么没有进步？因为这个没有觉性，那就不可能有进步了。觉性首先就是我们没有迷失，没有忘了。另外一个就是错的最多的，就是对于修行人错的最多的，就是紧盯这个聚焦。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紧盯去聚焦？因为我们想感知的清楚一点，我们不想缺乏觉性，看到吗？有想要了，想要也就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跟业同步升起的同声音。即便是去打坐，然后如果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的，整个修行的过程全部都没有在培养决心了，正在被烦恼习气控制。一般的人呢，心一整天走神，去打坐也是在走神的，去进行也是在走神，这切入到没有觉性的极端了，这个就根本不好，不行了，迷失了，跟着散乱迷失掉了。散乱是烦恼习气，是痴，称之为调举。一旦动手这个打坐精行，刻意去打坐，刻意去精行，有贪， 这个时候想啊，现在想打坐了，现在想进行了，但是没有看到有汤，就会去紧盯去聚焦，必须要一直保持觉知，一直保持觉性，在修行整个过程中都是没有觉性的，因为是带着贪心在修的，紧盯，因为贪在背后驱动，这个贪还在的话，这整个过程中的紧盯都存在，只要有贪，觉性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觉性不可能跟烦恼习气同步升起。大这个是大概明白意识到了吗？说我们培养觉性，培养觉性，都在培养觉性的表现，实际上那并不是真的。一类人彻底的走神了，那个是散乱了，那是属于带痴心的散乱。另外一个是紧盯去专注，那是属于有贪心，想觉知，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一旦想要了，就会去紧盯，去聚焦，那个不好，然后嗔心呢就升起来了。打坐了之后烦了，烦了，烦了。谁打坐了之后烦的有吗？举手给龙波看一下，有吗？其他剩下来的没有吗？啊，善哉，这个真是个大骗子。要好好的去体会真正的觉性啊，我们不会因为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动两个极，去到两个极端，迷失，也就是太散乱了。打坐了之后想东想西的，忘了自己的身，忘了自己的心，没有觉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紧盯身，紧盯心，身体也是存在的，也和心意呢也会紧盯的静止不动，所以有觉性，是有在觉知身，有在觉知心，但是是带着贪心在觉知。只要还有这贪在，觉性是不可能升起的。因此龙坡才会一而再再三的去强调提醒，说我们修行啊，去觉知身，觉知心，不走神，不忘了身，不忘心，也不紧盯身，不紧盯心，不走神，不紧盯，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觉性。如果走神了，那就有散乱，没有觉性了。如果紧盯呢，又有贪，又有嗔，没有觉性，那怎么做才会不走神呢？做不到。心习惯性的走神就会走神，避免不了的。但是训练去观境界，去修某一种禅修业处，让心有一个呆的地方，然后一旦心离开了那个禅修业处，扔掉了那个临时待的地方了，就能够更快的意识到说，哦，现在忘记了。比如我们佛陀不停的念诵，迷失去想别的东西，忘了佛陀了，忘了佛陀一段时间，意识到说，哦，忘了佛陀了呀，回来再回来念佛陀，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新的迷失，新的跑掉。起先呢会迷失很久，迷失很久，跑很久，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熟练，跑的一瞬间马上意识到，跑的一瞬间马上意识到，这个时候觉性就会升起的比较绵密，会升起的比较绵密。我们的觉性升起的不绵密，是因为迷失太久。比如我们觉知一瞬间又迷失一个小时，然后再觉知意识到说刚才迷失了，一天迷失没有几次，那些觉性快的人呢，一迷失马上意识到，一迷失马上意识到，一天迷失上万次，上十万次，迷失的很频繁，迷失的很频繁，好过于一天迷失一次。一天迷失一次就是一从起床到睡觉之前从来没有觉知过。但是如果我们一天觉知一次，我们就会迷失两次。我们正在迷失，迷失知道迷失了，这个时候觉知了，那之外又迷失一整天，迷失今天呢觉知一次，那说明我们迷失两次。如果我们能觉知两次，说明我们迷失三次，这样的。因此迷失啊，他就等于觉知加一，不停的训练， 要多多的迷失，常常的迷失，但别迷失太久，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一迷失马上意识到，一迷失马上意识到，这样就很好。迷失我们避免不了，但是如果心迷失，决心升起，意识到说心迷失，迷失的心就会立马灭掉，然后升起觉知的心来代替。至于紧盯呢，那个同样也是随顺于惯性，迷失是因为习惯性迷失，紧盯也是因为习惯性的紧盯。没有修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只是单纯的迷失。至于修行人呢，修行人禅修者在没有修行的时候也是迷失的，在动手修行的时候就会紧盯紧盯，这个拼命的紧盯紧盯，死死的盯着，心也苦闷，心没有任何快乐，禅定不会升起，因为心是苦闷的，怎么修都不行的。在我们迷失的时候知道迷失，迷失立马就会灭掉，但是在紧盯，知道正在紧盯，不会灭掉，依然 不会轻易的就灭掉。我们要想不紧盯，除非我们看到紧盯它的根源，紧盯的根源就是贪，也就是欲望，想要，想要好，想觉知，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如果我们动手修行的一瞬间，我们心去紧盯就会憋闷，去看它也不会消失。但是如果好好去体会为什么紧盯呢，他紧盯是因为想要，想宁静之类的，就会紧盯。想要这个欲望烦恼习气，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及时的捕捉它，它就会灭掉。那个贪或者是欲望，想要修行的这个欲望升起了，我们有决心及时的捕捉到，它就不再想要去紧盯的。一旦没有想要去紧盯的，紧盯就会灭掉。憋闷的心它就会慢慢的松开，为什么不会立马松开呢？因为先要接受一些果报，因此拼命紧盯的人，如果一旦觉知了之后紧盯消失了，但是依然会憋闷一段时间，因为要接受到这个业产生的果报，这样好好的去训练自己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了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会安住起来，心紧盯及时的意识到，就依然还在紧盯，进一步的及时的知道说，哦，因为有想要，他想要修行，所以就会紧盯，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想要紧盯，知道紧盯，这个时候没有看紧盯背后的想要，而是看到另外一个想要，是看到想要不再紧盯。如果想要不紧盯，也要知道说正在有想要。如果在紧盯，你想让想要不紧盯，要及时的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心就会产生挣扎。怎么做才可以消失？怎么做才可以消失？不停的在想。怎么做才可以消失？结果变成散乱的心了，那还是没有禅定，还是没有觉性，心结果变成了散乱的心了。你只要慢慢训练，这个是属于龙婆教的是很细的，正常的时候高僧大德是不教的，他见到我们呢就会告诉我们去念佛陀吧，念佛陀念好几年，不知道说为了什么，就会不停的自己摸索，直到最后抓住里面的本质。有的人一辈子都抓不住里面的本质，就往前走不了。有的人如果是领会到说，哦，念佛陀是为了要有觉性，这个时候高僧大德才会教第二个阶段培养觉性，怎么升起智慧。如果第一功课没有通过的话，不会教第二门功课的，大部分他们都是这么教的。龙婆去跟高僧大德去学，他也是那么教的，去学安般念 跟龙婆尼尊者学安般念，他说要去训练西佛呼陀数一，西佛呼陀数二，就来用功，然后不停地摸索，想哎，今天修了宁静，一修马上宁静，第二天修了之后怎么都不宁静，慢慢去观，慢慢的去体会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到了某一天能够抓住它里面的诀窍，它的这个诀窍教大家的这个是秘诀啊，秘籍，每个人都有经典，这个每个人都有，但是实际上它的秘籍是有差别的。龙婆打坐起先一打坐马上就宁静亮堂，然后心出去感知外面，去看到天神，看这个看那的，接下来有点困惑，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好处，这个时候一旦打坐产生了光明，心就会移动跑到光明那里，不愿意跟着光走了，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说心正在要移位了，那然后心就安住起来了，只是一瞬间的安住，再移动再知道，再移动再知道，就这么打坐，有时候心又跑去想，也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心要移跑到这个光明，也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觉知，就是这么去训练，每一天都去这么训练，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去别的地方也知道，心去到业处上面了及时的知道，比如说光明变成了长袖业处了，如跟着光明跑也及时的意识到，或者跑去想别的东西也及时的知道，这么去训练，而且根本是不懂事儿，不知道说训练了之后能够得到什么，因为跟高僧大德学，以前的高僧大德只教一点点的，然后自己去用功的，龙婆就训练西佛呼陀，这么训练了三年，因为一旦心迷失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禅修业处，也就紧盯光明，及时的知道呼吸会消失，就会变成光明的，三年以后这个结果邻居家发生火灾，龙婆看到邻居家发生火灾吓一跳，吓一跳那是没有决心，跑就告诉爸爸说邻居家发生火灾了，第一步受了惊吓，第二步还是惊吓，跑的时候开始看到身体跑了，第三步的时候决心进来看到这个惊吓，惊吓会立马断裂断开，然后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那个是第一次龙婆看到这个，我们自己训练训练迷失去想，迷失迷失想知道，迷失去静定业处，及时的知道它的味道，也就是安住的味道，那个时候这个品尝到了，一旦心安住了，没有害怕，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觉知觉醒喜悦，但那个时候是小孩子，没有跟高僧大德在一起，也不懂，然后心就醒过来了，然后哪里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一直是醒的，然后修业处了之后一会又醒了，一会又睡着了，就不停地用功，这样的话醒就会比睡着更多，但是呢不知道该把它怎么发挥它的价值，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那个时候也不懂事，只想到说可能世间的人都是这样的，接下来才会意识到世间的人醒的人是屈指可数的，真的可以数，用手指可以数得过来的，包括禅修圈里面修行直到心能够醒过来是非常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去紧盯静止波动，只是宁静，只是舒服而已，比那个更多的就只紧盯了苦闷憋闷，很难受，很舒服，很不舒服，因为龙婆不停地去训练，然后有自责的心呢，已经看到身体走，身体行，身体坐，身体卧，身体呼气吸气，不停地看到，在产生强烈的情绪也会看到，说哎，现在生气了，才会看到，但是那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就只是不停地去觉知自己，不停地去觉知，遇到龙布敦长老，他教导要读自己的心， 才能够进步。自己的心安住了，只是作为观者，看到感觉念头不停的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一整天这么看，不停的看，起先不会看，看了之后去打压他，强迫他，让他空空的，修错了三个月，让心空，修错了，这样修错了三个月，再去找长老，长老说你修错了，心有职责去想，去演绎，去照做，你去直到修，他不想，不演绎，不照做了，龙婆才意识到说，哦，如果故意让心空，那个是不懂事儿，那修错了。心空那是源自于贪心，想要好，那就会把心装修镜子空，想好，想快乐，想宁静，以为说如果不停地空下去就会涅槃，不回涅槃的。要想涅槃必须要有智慧，要能够彻底的了解这个五蕴，而不是透过装修让心空而涅槃。如果装修让心空依然还是属于浮行，这个还不可能超越造作，没有超越轮回，才会意识到说那些教导让心空空空的那些人是教错了，自己修错了，然后去带别人也修错。因此心有职责去想演绎造作，不用去想让它空，他造作什么去觉知它，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这个造作来的就会走，然后就会看到快乐的心生了就灭，苦的心生了就灭，善的心生了就灭，不善的心生了就灭，不停地去看下去，接下来就会升起智慧，知道说快乐的心啊，事实上它是属于这个心加上快乐，快乐并不是心，在苦升起的时候也是有心加上苦的，这个苦呢并不是心，就会分离开，我们就会能够进到心里面来，善还是不善也不是心，是属于来跟心混杂在一起的事物，那个称之为心所，并不是心。起先训练观的时候就会看到心跟心所组合在一起，苦乐好坏组合在一起，接下来觉心智慧越来越犀利，就会看到苦乐好坏并不是心，心仅仅是观者就可以进到心里面来了，无缘无故刻意进到心里面那是错的。在没有几天以前有人来请教，他打坐在觉心去升到身体哪个地方，就我看那个地方在转，假设一看这个地方就转，一看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开始转，他说他怎么观呢，说哎呀那个转呢，转那个并不是心，心是观者，那个是属于心的症状，不用迷失在里面，他有任何新的症状申请，你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注意他，不用去紧盯他，不需要有疑问说，哎，这个盘旋这个转是因为什么，这个转是源自于什么，这是什么原因才产生的，那是很无聊的事情，要及时的知道心有疑问，如果它旋转了之后心烦，要知道说烦，要这么近的观到心，而不是看那个转，看那个旋转。一旦我们不停地观下去，我们就会越来越能够及时的知道心，就会看到苦乐好坏并不是心，心啊是感知所缘，那之后呢我们看到心的生灭，知者的心生了就灭，想的心也是生了就灭，去看画面的心生了就灭，去听声音的心也是生了就灭，去闻气味的心，尝味道的心，感知身体方面接触的心也是生了就灭，心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心升起在眼，那个称之为眼识，升起在眼然后也会灭去在眼，然后接下来在别的地方生，就不停地这么连续下去，这个心生灭的速度是很快的，以至于我们误以为它是不生不灭的，以为它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它生灭的速度是连续生灭的很快，这一代人没有看到胶卷的电影，有看到过吗？胶卷的电影有吗？有的举手一下，不用害怕说知道年纪大了，现在的都是属于这种，现在人已经看不到了， 以前的胶卷的那种电影，电影里面的胶卷每一个画面的差别是很小的，每一个画面是不同的这个画面，但是这个画面如果生变的速度很快，进到这个放映机里面的画面进的速度很快，我们就误以为说那个角色真的存在是可以动的，但事实上那个画面并没有动的，它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然后这个出现了一种幻觉，以为说它是可以动的。那同样的道理，心也是生灭的速度很快，一直到我们以为觉得心是可以跑的，一会儿跑到眼根，一会儿跑到耳根，一会儿跑到去想，事实上心并没有跑到哪里去，心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速度非常的快。我们不停的修行，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看到真相，起先是 源自于这个觉性，然后去感知到这个身体的运动变化，感知到不停的感知到心的运动变化，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运就会分离开，身体是一个部分，感受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的感觉是一个部分，想运记忆界定，记忆是一个部分，记忆是部分，然后行运造作好造作坏是一个部分，心也是属于一个，是属于四运，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就会看到色不是我，受不是我，想行不是我，最后心也不是我。有一个出家师父来跟龙婆做长期报告，修行直到看到五蕴了，仅仅只是果报而已，但是心有欲望就会进去去执着抓取，就会苦，那修行是很好的，修行非常棒。一旦看到五蕴色受想行识是属于果报，心感知到了，心去执着去抓取，心就会苦，这样修行修得很细了，细腻看得非常的细腻，但是心本身依然还是我，依然还有我存在，就需要继续修行，还是像原来那么修行，每一天去用功，每一天去修行，别去想要，如果想要就会去挣扎，就会散乱，如果挣扎就会散乱了，或者想要了就会去紧盯，紧盯这就苦闷，就会变成嗔了，就会不舒服，就会是嗔心。觉性非常重要，总而言之总结就是要好好去持五戒，然后呢去培养觉性，修某一种业处去培养觉性，然后如果我们的心跟业处在一起也知道，去紧盯业处也知道，心离开了禅修业处也知道，不停的去觉知，这样就会觉知的越来越快，这样觉性就会越来越快。一旦正念什么时候升起，正定永远都会同步升起，迷了知道，迷了知道就会越来越绵密，这个心呢会开始产生力量，就可以安住，就不需要呵护，它会自然安住，那就会独立凸显。一旦心有力量能够安住起来了，运就会自然分离开，运就会分离开。一旦心安住，觉性觉知哪里，就会看到那里的三法印，觉性觉知色法就会看到色的三法印，觉性觉知明法就会看到明法的三法印，接下来觉性回过头来觉知心，就会看到心也在视线三法印，我不存在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会不会太难？不难，持五戒，要持五戒，然后去做固定形式练习，去做固定形式练习。在做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并没有强迫让心宁静，做固定形式练习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但是如果什么时候累了，就不需要去注意心了，就带领心去处在，就只是单纯的去让它在自己的业处上面让它休息，这个是属于宁静性的禅定。如果休息的够了，然后我们就去及时的知道心，去修业处的心跑去想的，及时的知道跳进去紧盯业处的，及时的知道，不停的训练，这样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正确的禅定也会越来越强大。 我们有正念有正定了之后，不需要害怕，不会开发智慧。如果心是安住也真的有力量的觉心觉知，我们是避免不了的，觉心有职责去觉知，它就会觉知生觉知心，觉心生到哪里去，智慧就立马升起了，因为心是安住的，觉心生到也安住且中立的心，然后去觉知身体不干预，就会升起智慧，然后身体不是我，觉心觉知感受，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觉知感受，就会看到感受次显三法印，不是我，不是我的。因此这个道理必须要掌握得很稳固。有很多人号称自己修毗婆舍那，修内观，一看呢，什么内观，什么毗婆舍那，什么他都不会，那就号称自己说是修内观，修毗婆舍那的。真的修毗婆舍那、修内观的人是不多的。这个心能修毗婆舍那，这个品质都不太有，有的只是紧盯或者是去思维分析，只能是这个程度。难吗？看到了吗？身体在动，感觉到了吗？身体在动，能感觉到吗？必须要让先心静止不动，才能够意识到身体在动吗？那个已经是属于 AI 了，那个已经不是人了。好，接下来做长修报告。一号，训练动身体，光身体呼吸，开始越来越明白心正常的状态，以呼吸作为迷失的家，心迷失了知道，就好像心醒过来了，想请允许光呼吸修给龙坡看，说自己安住了吗？心有次于正轨吗？依然还有在刻意，感觉到了吗？如果刻意就会憋闷，就会有沉重感，依然还有一点这个刻意在，因此不需要修给龙坡看，你就去呼吸。一旦要修给龙坡看，有所谓的要做了，对吗？那个做的背后其实就是贪心，就会升起造业，就会产生果报，也就是憋闷。修行就别太刻意了，不然的话就会憋闷了。这个一号已经迷失了，能够意识到吗？去修业处迷了知道，别去强迫让心静止不动。你的训练不错，称之为进步很大了。龙婆教这个是为了让你可以更上一层楼，你的修行很好，继续用功，去用功，然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你是不是因为贪心在修呢。二号，固定形式是透过精行和打坐观修安般念交替进行，身心很重，日常生活中有时候能透过身体的动升起觉性，偶尔能够看到新的运动变化，请求龙婆慈悲开示，去继续用功。但是别把心推起来，别把它抬起来，把心你推得太高了，你已经进去干预心了，要正常的心，要用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去认识了解这个身心的正常状态。如果我们的心是正常的，如果我们心是正常的，一旦心是不正常的，我们就能意识到，如果我们的心一旦不正常，我们就能够很快捕捉到。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心就是不正常的，那就很难看了。现在不错，但是要把这个刻意这个稍微松开一点点就会刚刚好了，就是这么不停的观下去，这样你这个修行过程中就有在开发智慧。 在你独处的时候就去关心工作，以正常的心去观，出来外面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然后你就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在做固定形式练习的时候，哪一天心有力量了，那就去开发智慧，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但是心必须要对，不然的话把心抬得推得很高，那是不对的。心必须正常。对，三号，三号，固定形式用功，早晚用功。有时候会修奢摩他，在修行的早期会观身，然后会有时候观心或者观感受。有时候会有这个念头来进一步暴政说，哦，这个心跑掉了，或者是有在说话说这个心跑掉了，那个是必须要训练好几年他才会停止说话。不然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不停的会去这个说话去标记，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就是不停的去常常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就可以了。如果嗔心升起了要知道什么东西升起了，要及时的知道。现在不好，心是昏沉的，这个五盖昏沉，这个盖升进来了，别让心这个昏沉，这个呼吸稍微加重一点，刺激把这个觉知稍微加强一点点，透过深呼吸稍微加重一点点，不需要一直深呼吸，如果一直深呼吸就会累，不好的。在我们打坐了之后有点放迷糊了，这个呼吸稍微加重一点点，那等于刺激，把觉知稍微刺激一下，别去让心放迷糊，依然习惯性的让它放迷糊，要把它唤醒，别让它去睡着。四号，四号，透过念诵佛陀修行，固定形式用功比较少，仰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去修行，去在做事情的时候去保持觉知，在工作期间的休息时间去觉知，因为工作中去感知到自己身心的变化，请求龙婆开示，就是这么去用功，已经修对了。回家了之后就做固定形式练习增加，这样心才会有力量。有的人工作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不停地在忙工作，就会走神，心是没有力量的，心就会散乱，因此这个避免不了。如果工作了之后心散乱，回家了之后就努力的做固定形式练习。居士的弱点是禅定不够，这个是龙婆已经说了几十年的一个缺点了。龙婆提醒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做固定形式练习，这精行一天能够三个小时，好几个人做了之后进步非常快非常大，有的人学了好几年一直在原地踏步，就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结果让他去精行，心安住，然后运分离开，能开发智慧了。有的人真的是条件有限，让他去精行三个小时做不到，身体方面有限制，比如说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特别肥胖，然后进行了之后会膝盖疼，不然就会有残疾了。这样就是能进行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最重要的点在于要有决心，然后一天能够修行达到三个小时，这是最好的了。 如果一开始就去投降的话，然后心就不会坚强不强大，最后不停地找借口，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最后就不修来的。起步的阶段先稍微紧一点点会更好。然后如果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进行那么多进行不了，那我们就也许进行跟打坐交替进行。有的人工作很多，白天工作很多，晚上也要把还要做工作，让他去进行，半夜晚上要去进行三个小时，那就整个晚上没有时间睡觉了。一天两天没有关系，但是好几天这个身体同样也受不了，那太多了，太过了，那就努力的去增加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修行，而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那是在日常生活中固定型的练习，比如像龙坡工作，在国务院工作的压力特别大，这个中午吃完饭龙坡就会走到附近公司附近的寺庙，今天往北方去寺庙，今天往南方去寺庙，大概一个多小时，一公里多走去了之后就去礼完佛就回来了。事实上那是精行呢，在公司里面的话来了回回精行，别人就会吓一跳，以为我们疯了。这个是走过去，别人就问说你去干嘛，我去礼佛，他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喜欢去礼佛，但是不至于发疯的程度。那个发疯的人以为那个很好，那个松德多长老说这个社会是属于疯子的社会，疯子结果疯在贪里面，疯在嗔里面，疯在痴里面，疯在利益里面，疯在权力里面，一旦饥饿了就会去造恶业，有的人会去伤害身边的人，伤害有的人会伤害的面积更广，伤害整个国家的人，这一类人是属于那些出卖国家的人，是不可能有进步提升的，那最多也就是有权力的那一段时间，在下地狱的时候就会嚎啕大哭了，没有任何好处的。好事要去做，好事要去做。四号，你怎么修行继续怎么修，但是要安排点时间，哪一段时间有空的话就去做固定形式练习，如果不去做的话时间一久心就会没有力量，但是你现在心依然有力量，一旦心没有力量就会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五号，早晚课，然后一直听法，心意很坚决，有时候会有装修心，一旦及时的意识到心有时候接受不了，心就会哭，害怕自己看起来不好，开始能看到自己的背后，其实心依然很坏，但是心还不相信，日常生活中不停地保持觉知，去觉知呼吸，然后多多的去读自己的心，请求长老慈悲开示，你就继续去用功，你修了之后能看到自己烦恼习气就不错了，非常棒，你能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看得很多，你意识到了吗？你自己比自己想象的更坏，你能意识到吗？真实的你是很坏的，龙婆子给你盖个章了，真实的你是真的很坏的，别对别人坏就行了。如果我们对别人坏，如果我们在身口上面对别人坏的话，那就破戒了，但是如果是在心里面坏，去观察他在坏的时候心是苦的，接下来就会看到烦恼心升起了，心就苦了，那个不好，心就会慢慢的松开，那个不要了，烦恼习气不要了，每一次来每一次都苦就不要了，要去看那个坏坏蛋。这个好，六号，这个人真的坏啊，六号，好，六号，
ญญาณหาย
信号消失了
เบอร์6
6号
ปฏิบัติโดยใช้ภาพ
修行稍等一稍等一下
哎努伯哈
这个五号现在你专修让心静止不动了能感觉到吗你故意让心这样子的别去做那个不好正常平常的那个才好好六号修行是透过用画面来修变场然后呼吸作为临时的家心快乐或者是离开了跑往外送了也去觉知能够把这个身受心分离开但是看到心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想这个控制不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没有什么感觉如如不动所以就会把决心放在中间看这两颗心然后不去干预日常生活中看到心跟尘接触的时候看到心的震动请求开始不需要把决心放在哪里决心它是无我的他能够觉知去想也有可能去觉知觉知也可以那个觉知就是中舍的觉心觉知哪个就去知道哪个不需要太刻意的太刻意智慧就会冲到前面去智慧冲到前面去也只是正常的去觉知甜甜的笑一下能感觉到吗只是脸在笑对心开始松开了好的心是在这里的心正常的心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你去把它收拾这个镜子呆滞的心那是不好的那是属于你已经干预了的心六号你必须小心的那个是别让智慧冲到前面去了智慧冲到前面只是很愚蠢的去觉知很笨笨的去觉知这样你就会聪明害怕蠢你来想让他聪明就会黏着如如不动一定要放开让心工作然后有决心去紧随着去观看到吗心会自行愉悦现在又开始不正确了能感觉到吗你又开始把它收拾进来了把心收拾进来了伸伸舌头能感觉到吗现在心散开在外了亮堂在外了别带你的心去昏沉瞌睡那个不好好的心是正常的心一旦不正常的也就是有造作升起了你这样就会很清楚的能够捕捉到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让心不正常了一旦有造作升起就会很难观了因为已经你人为的去造作它了现在又刻意的去给心带节奏了你能感觉到吗一旦这么带领进去吃就会掺杂进来退出来甜甜的笑你要看这个世间这么美这么漂亮这个就是说蠢人会连招但是聪明的人不会连招他并没有教我们要逃离这个世间进去去强迫让心静止在里面烦恼习气它是源自于处但是智慧也是源自于根尘的接触因此要带着决心来去接触这样才会升起智慧别带领进去静止在里面这样就会变得缓慢漫长勤奋修行这个很好很用功很用心这个很好但是别去用思维带领你想的太多了七号固定形式是听法一个小时静行一个小时这个打坐40分钟日常生活中看到烦躁 很频繁，一旦觉知到它就会灭掉，有时候心是中舍的，一旦感觉到领悟到什么，就会看到我慢掺杂进来，最后就会发现那个领悟也一直在变化，现在开始能够不停地看到运的分离开，请求龙坡开示，很好，有很明显的进步，继续去用功。这个在我慢升起的时候要去及时的知道，因为那个我慢会让你看起来很惨不忍睹，这个修得不错。八号之前对高僧大德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是没有刻意的动机在，心蒙上阴影很厉害，这个特别苦，然后刺也很重，打坐做不了，只能够仰赖于精行，有时候念头也会对心有影响，有时候没有影响，看到它能够自行运作，看到心会自行升起苦升起乐，但是依然还是我请求开示，你要不停地观下去，直到有一天就会看到苦乐也控制不了，并不是我，不是我的，有决心去觉知，然后呢别太过于连着于郁闷的情绪了，跟连着的时候就会连着很久，比如觉得说冒犯高僧大德了，蒙上了阴影，蒙上了郁闷，因为你并没有这样的主动的这个动机，如果没有刻意的这个动机，业是很小的，没有什么意义，只需要小心，小心谨慎，并不说是这个阻止他，阻止不了的，你不停的去及时的去撕破它，比如说心去这个冒犯佛陀，有的人拿那个程度，但是龙婆没有这样过，这个心去冒犯了佛陀，吓一跳，然后修行不了，那个是被烦恼习气骗了，被魔王骗了，因此无缘故心会去冒犯佛陀，我们就去看嘛，哦，这个心是无我的呀，他是自己跑去冒犯佛陀的，那要下地狱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无关，在什么发生呢，就要去看他之前三反应，心就不会受到惊吓，不会动摇，看到了吗，他能够自行去冒犯，我们并没有去冒犯，这么去看，所有的烦恼习气他都会输给三反应，他升起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办法去纠正他，纠正不了，但是如果看到他事先三反应，他就彻底的没有了法力，别说烦恼习气害怕三反应，连鬼都害怕三反应了，曾经听过这个事情吗，有一位高僧大德他去修行，然后那个鬼来了，出家人就提醒他，很多师父都提醒他说，这个树的附近是有鬼在的，半夜修行是修行不了的，他说他不怕，他就去那个地方打坐，这个半夜的时候鬼就来了，就骗他，他就给他去做慈悲观，他也不要，做什么他都不要，他就起来，然后就去追他，打他，说你这个鬼，你自己是无常苦无我的，就不停地追着他，他打，然后无常苦无我，这个鬼吓一跳，嘿，我是苦无常无我的，这个鬼就彻底的没有了法力了，在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很强烈的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不需要去想办法跟他去战斗，然后去看他事先三反应，他就会自行没有了法力，不需要害怕。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也还有鬼的这个事情，大部分鬼都是在寺庙，这个鬼喜欢在寺待着寺庙，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在吃饭的时候很容易看到这个鬼呢，然后就特别的多，一开始就是鬼呢拼命的往这个食堂那个地方跑，在之前有这个省长来，他有来给村民结缘这个树苗，大家也坐在这里，然后省长然后来做完说了之后， 然后弄完了之后就去到餐厅，然后去结缘这个树苗，结果村民全都跑到这个餐厅了，然后这个省长不认识这个鬼了。好了，回去吧，回家吧。